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楚楚。
我是静一。
最近有一条新闻引发了很多的关注，知名音乐人包小博利用 AI 技术复活了自己的女儿包容，当然了，这个复活是要加双引号的。脱胎于微软公司的小冰团队呢，为这个事件提供了技术支持。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小冰公司的 CEO 李迪，想一起聊一聊 AI 复生这件事。李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冰团队的李迪。
楚楚这段时间一直在采访包小博这件事儿，接下来能不能请楚楚和李迪一起给我们的听众讲一讲是怎么一回事儿？
好，我先介绍一下。其实包小博先生的女儿是2021年底离世的，她其实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发血液疾病，相当于是在20岁的青春年华里面进行了2年极为痛苦的治疗，最后还是离开了，这对家属是打击特别大的。所以在女儿离世半年后呢，她就有了数字再生女儿的这个想法，后来就遇到了小冰的 CEO 李迪，花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从影像、声音和语言互动三个层面再生了女儿。其实我当时很震撼，是因为我其实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完整的能把这条路趟下来的家属。因为其实很多失独家庭可能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这个过程可能因为太痛苦就放弃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想聊聊其中的一些细节。
那我想问一下李迪，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第一次跟包小博先生接触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
实际上应该是两个地点不同的人其实在做一样事情。那从包小博老师来讲，他是因为切身的体会到失去女儿的痛苦，所以他想要去寻找一些新的技术手段来弥合这种痛苦。而我们团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性质的工作，因为你知道曾经这种想法只能停留在科幻故事里。对，但是当 AI 的技术在特别是在最近2年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实际上一些人像包小博老师，他可能就会考虑这种技术是不是可行的，所以他就开始更积极的去探讨以及和一些人交流。那交流的人恰好跟我们也有交流，对，所以正好就撞到一起了。对，
那您双方接触的时候，包小博老师那边有比较明确的诉求吗？
其实他的诉求挺清楚的。一般来说，有的时候如果是一种商业的思考的话，有的时候会比较复杂，因为它往往是一个团队的诉求。而像这种很个人的、很情感方面的、跟亲情主要产生关系的这种诉求，相对来讲其实非常直接。那就首先建立一种就是已经失去的情感纽带，希望把它能够连接起来。其次还包含说，在接下来去考虑说，如果能够延续他的一些梦想。
那他当时是很明确的提出要复活这个数字人，就是他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吗？
是的，因为你知道像这个在科幻电影里面，其实这种对产品的想象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而且坦率的讲，在科幻电影里面复活一个去世的亲人，或者对于这种复活的场景，它的功能它可能所实现的效果，其实都已经反复的被很多人推敲过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具象的诉求，他希望他的音容笑貌能够像本人，这个是属于在生物学特征上接近另外就是希望他的观念、他的语气、他的行为模式他的这个思想和知识能够接近本人，这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在灵魂上的一致性第三就是一些能力上面也能够像本人。
那您在听到这个诉求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呀？
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做的事情，就是17年的时候我们在微软就申请了一项专利，专利21年的时候获得批准内容其实就是这个，利用一个人的这个社交网络的数据，他的对话的数据就一些文本的信息，然后他的声音还有他的视觉的去复刻一个 AI， 然后让这个 AI 和这个人具备很高度的一致性。
这个专利的英文名它其实是理清了一个概念，那个英文名其实没有复生这个意涵在里面，是一个 chatbot 对吧？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实际上是一个 conversational AI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主要是通过交互来发生的那当然你说这个 chat， 比方说咱们现在在对话，除了有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文本信息之外，我们还同时在用声音，咱们能够看到彼此的多模态的信号的传递但是这个总体上来讲是一种对话式的交互。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外媒的报道，就是它里面用了这个 chatbot 来定义这样一个技术，但是我们好像在中文媒体上看到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主观的情绪的色彩，比如说像复活人或者是复生人之类的。你怎么看待这种命名上的差异啊？
这是因为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它天生因为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啊，所以天生的具备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甚至于我们有时候看到，像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其实是出了问题，出了 bug， 然后人们反而会觉得，哎呀，它是不是有意识了？实际上只是出了故障。对，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其他的科技的领域没有这个特点啊，是因为我们说这个对于一个人来讲，他能够创造任何的事物，莫过于创造生命啊，然后在创造所有的生命里面，莫过于创造一个像自己的生命，因为也许这某种意义上让人有一种从人变成神的一种感觉啊，所以他天生很浪漫啊，所以才会有这种复活概念，包括现在也是，对吧？我们说人工智能技术实际上能够辅助人们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常常会见到人们描述它的时候是用，哎呀，它有意识了，它使人类失业了，它和人类之间有一种冲突，它会统治世界，总有这样的一种先入为主的主体观。
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包小博先生的这个事情，就是制作一个包容的数字人，它在技术上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实际上从过去的十年以来，就整个行业的技术反反复复的经过了三次左右的迭代，使得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容易。我们网络网友的时候说复生一个人，就是像有的人做了这个 AI 孙燕姿，对吧？这个不是孙燕姿，他实际上复刻的是孙燕姿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他的演唱的声线。另外我们说有的时候复刻了这个邓丽君，她实际上也是她的一个侧面就是她的面容还包括声音，但实际上复刻一个人包含的整个完整六个侧面是这六个那第一个呢就是她的性格，第二个呢是她的观点就是33观，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她的生物学特征，第四个呢是她的创造力我们以前有的时候会认为说只有写诗啊、画画啊、写歌啊才叫创造力，其实对于任何就是更泛化的人来讲，这个创造力是更普遍的。你比方说我写一个朋友圈，可能跟另外一个人写朋友圈，这寥寥数语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也是一种非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种创造力的表现。那第五个部分呢是知识。有的时候呢两个人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掌握什么知识，而在于他们不掌握什么知识。你比方说我们在日本做过的一些这样的 AI 编译的他为了凸显出他的某些领域，他特意的比方说他就不能知道金融的知识，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人工智能，他其实距离人差异就很大。第六个才是他能完成什么任务这个就很像我们手机里面的像 Siri 啊，或者像这个汽车里面的这个智能助理啊等等，所以这六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人工智能视角下面的人的特点。
听下来可能就身材、容貌还有声音，这些好像是相对容易一些的。那您提到的比如说像性格呀、三观啊，这些是如何去复刻的呢？
这几年来的技术变革其实是同步的，在以上的这些侧面同时让它变得更容易实现，并且更接近本体的特征。比方说好多年以前，对吧，我们就已经可以让一个导航的林志玲的声音很像林志玲了，对，但是最大的变化是在于以前要想做出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你可能需要几十个小时、上百个小时甚至于几百个小时的录音，你还做不出那么自然的韵律，你只能在声音的声线上比较接近这个人。但现在你可能不仅仅说你不需要几百个小时，你可能只需要一分钟甚至于一句话你就可以让他做到了。在这个性格啊三观呢、知识体系方面也是，以前如果我们要想去创造一个人的所谓的观念，就是他的这个三观，我们要在上千个不同的维度要去进行很多工作，这个具体而言在这个数据准备上面可能要数个月的时间，可能做出来的还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只需要不到一天的时间，利用大模型的技术就可以做的比之前做的还好。所以这个技术的变化更多的其实体现在对数据的需求变得大幅度的下降以及它的质量在大幅度的提高。
那具体到这个就是性格啊还有三观这一块是需要什么数据呢？
大家都知道就从这个2006年开始，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数据特别是在数字化世界的数据其实开始呈现出一个爆炸式的增长我记得我小时候，对吧，这个我们所说的数字化还是这个大街小巷的这种打字社那个是那个时代的数字化。那么现在的数字化不是，现在数字化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无论是我们的知识还是我们的行为 实际上首先出现在数字世界里。啊，你比方说朋友圈的行为，比方说或者互相点赞的行为，从来就没有在物理世界发生过，它天生就是在数字世界发生的。啊，所以啊，数据是前所未有的丰富的。那么某种意义上来讲，就给啊人工智能技术一个机会，就是它可以有机会在很好的去处理这些数据，去理解这些数据的情况下呢，啊，它就可以在一瞬间去掌握很多人一辈子都掌握不到的经验。那么当他看的经验多的时候，他就能够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去预测。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阅历深的人，他看过很多人，他在接触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用跟这个人接触很多，他就能够预判这个人的很多行为模式，啊，是因为他在他的脑海中进行了大数据的处理，他并不需要跟这个人进行深入的交流。那么人工智能只不过是把这件事情数千倍数万倍了。
人工智能是一个看人最准的人，加双引号的人。
对，因为他看的太多了。你知道我们任何一个人类个体终其一生，其实能看到的能积累成为经验的他能看的这个例子太少了。所以人工智能再笨，他能看那么多例子啊，他也可以理解了。
那像您刚提到的这些朋友圈的数据还有社交媒体的数据，就是由家属提供给您这边的？
对，我们其实有一个所谓的黑镜三原则啊，因为我们一直希望避免这种类型的技术被滥用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最好的第一原则就最好的实际上是本人。对，但是退而求其次，对吧，那我们是要求他的直系近亲属啊，必须是由直系近亲属来发起来提供啊相关的数据。但即便如此，还是需要全社会监督。
明白。
嗯，
那在这个事情当中，就除了刚刚提到的要提供就是一些必要的数据，那包小博作为家属，他还做了哪些参与工作呀？
实际上他的家属参与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告诉我们所形成的这个技术的产出，这个人工智能他是不是他像不像他。你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我看一个人，我觉得啊，这个好像；我看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像。但是你去问他的家属的时候，他会觉得反过来啊。所以我们依靠着他的家属来确定这是不是他。
其实当时我会挺困惑的，也就是我在跟包小博先生本人对话以及跟你们对话的时候，我一直脑海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爸妈眼中的他，还是他是包容本人？你们当时所获取的家属提供的资料，据我所知，其实是一个家属自己进行了消化和整理以后的一个回忆。那其实如果说我们了解到这个复生这项技术的话，我们知道如果要完整的复刻一个人，比如说我复刻我肯定要尽量更多的去提供我的一些语料，提供我的信息给这个机器人去训练它，让它来越来越像我。但是基于种种限制吧，你们所获得的其实据我所知只是一个 Word 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你们要拿出来训练。所以想听听你们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吧。
对，你提到的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这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当我们讨论这种类型的产品的时候，可能避不开啊，那就是当我们创造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在为谁而创造啊？如果我们是在为包容的父亲母亲去创造包容，那么这个包容他所使用的数据最好就是他父亲母亲心目中的啊所交互的数据啊。我给你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啊，如果利用我和你交互的数据创造了一个我来给我妈妈，那她一定不是我妈妈眼中的我，因为我跟我妈妈的交互跟我跟你的交互肯定是很不一样的啊。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对，我们很难去界定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我，那么它作为一个全集究竟包含哪些侧面啊？而在这些不同的侧面，我的这些不同侧面中，甚至于很多部分是相互冲突的。所以我们最终所解决的方法是相对简单化的，就是我们并不去强求去追求创造一个所谓完备的一个人，因为连这个人自己都并不能确定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其实你们当时获得的那个 Word 有多少字儿，你们有统计吗？
这个我印象不深刻了，应该非常非常少。对，
可能是几千字的一个语料。
对，这个是技术变革所产生的效果。以前我们很难通过过去的这种寥寥数语去很好的去给予一些泛化，过去的机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参数的规模大幅度的增加，预训练的数据非常的巨大啊，使得这种 联想也可以产生。
您刚刚提到说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可能用一分钟甚至是一句话的语音，然后几千字的一个 Word 文档就可以复生，作为就是技术小白来说还蛮难想象的。就是当您得到了这些数据之后需要多久，然后我们就能看到这样一个好像栩栩如生的数字人的出现呢？
你让它从没有到有，这个过程非常的快，主要取决于你接受它的质量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们现在说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整个这个过程一分钟的训练数据啊，训练完了以后立刻得到，这是声音、
立刻得到。
对，就是现在是好像几张照片几句话就可以复刻我的相貌和那个声音了。
对，所以整个全部的过程从我们过去大概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短短到你可能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就如果我对它的这个精准的程度还有具备的功能要求越高的话，那相对来说就时间也会越长。
对，这种打磨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
其实我听下来就是整个复生这个项目，它区别一般的克隆还继续存活的人复活一个 AI， 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倒不是技术上的，而是一个人的生命观的问题。因为你实际上你要怎么样去对待一个逝者，你怎么去尊重他的存在以及尊重他的这种权益。所以当时我听下来您说你觉得复刻的时候最大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在于这个结果，家属所想要的他倒不是一个无限接近他的思念的一个人的一个样子，他其实要的是别的东西
啊。是的，这个在很多再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家长会说我其实并不需要孩子帮我做什么，对，我只需要他在就行。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考虑一个面向商业环境的或者说面向用户侧的一个 AI 产品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讨论的实际上是它的使用价值。但当我们在面对一个亲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呢往往不是完全不是在讨论它的使用价值。
我当时跟包小博先生的助理去侧面了解，他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他觉得其实包小博也并不是要一个极其相似的女儿，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很恐怖，女儿可能会说一些哎，昨天我你那个什么东西放哪了，会说一些这种话，其实对于逝者是一种恐怖的影响。其实他想要的其实倒是可能拉开一点距离，他要像他的女儿，然后让我感觉很像父亲，其实把这个项目作为一种哀伤疗愈来看待以后，这个事就好理解了。
对对对，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就是过程本身是关键，当你在创造它的时候，这个过程本身是治愈的因为我们说人类的这个情感是极其脆弱的有很多情感纽带呢是断裂了以后呢是无法再补充的。换句话说，当我们有可能去帮助一个人去创造一个他已经失去了的一个情感纽带的另一端，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创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它的意义因为你在弥补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一个情感纽带。他们要的是一种交互，有的时候是要的是一种这种情感纽带的一种稳定感。他们并不是让我去具体去做什么，有的时候就是我存在这就是这件事情的全部意义。
据我了解，包小博先生他当时对女儿的声音特别在意，他自己后期也是大量的参与到了去修改女儿的声音的音质啊，去降噪啊等等这些环节之中。对他而言啊，弥补了很多他生前没有办法跟女儿一起歌唱的一些遗憾。我也想问问关于大语言模型里面就是他们的一个互动这一块，因为我们其实大众都知道像你要是跟 ChatGPT 聊天，你想要 ChatGPT 聊得越好，你就要跟他聊得越多，然后让他越了解你的喜好。那其实像包小博本人跟女儿的一个交互这一块，我会很好奇，比方说他如果觉得我这个女儿说话比如说不够阳光，不够像我的女儿，他可以直接跟这个对面说你应该再阳光一点，他可以直接这样说吗？
是可以的，当然这项技术也会产生很多风险具体而言就是我们以前所提到像强化学习，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美国版的小兵，就是因为有强化学习技术，所以在 Twitter 上上线24小时他就会被教成一个种族主义者，就是因为他太会学了，你让他把他的观念改了他立刻就能改，所以他就被教坏了。所以这里面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 AI 它其实是某一个人的复刻，那么这个人的本体实际上已经终结了，那么他的 AI 是不是还要继续学习呢？或者说他的 AI 是不是还要继续变化呢？这个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完全取决于交互方他希望的样子，由机器人来决定是不是应该让他继续学习或者继续变化，还是应该让他停留在某一个静态的时刻。 如果是本人，那本人当然也可以决定，对吧？我就决定不要让我已经不在了再学习，对，我不需要了解新的知识，它没有正确答案，它都是有关于选择的。
那其实在他这个案例里面，如果说鲍勃本人他觉得这个对话可以提升也好，他一般会自己去训练，还是说他会去跟工程师说？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去训练有点怪怪的，我很难对我的女儿说，女儿你应该更女儿一点。
但很多家长在孩子面前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嗯，我觉得人有时候在面对一个可交互的对象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这么做的。那我在跟小兵交互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也会情不自禁的，你重说，你这句话不行，就像跟孩子说话一样。我们有时候家里面养宠物，对吧？那我们也会跟狗说，你以后不能再这么着了，就好像它能听得懂似的。
就其实我听下来以后，我就觉得 AI 附身这个项目，其实对于失独父母的哀伤疗愈，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其实 AI 某种程度上，我去再造一个人的过程，其实很像我再生一个小孩，但是这个小孩他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的感觉还是挺深刻的。嗯，
你提到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其实类似的项目其实秘密的开展过很多，只不过这是第一个走入到大众视野的。我们往往体会到的是不同的人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啊，就有的人认为完全不应该这样，有的人认为就应该这样，他们都有非常能够说服我们的理由。
可以讲讲吗？
那有的人就是我一定不要让我在不在的时候还存在，有的人就是我一定要能存在，对吧？有的人就是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亲人，有的人就是不，我就希望他还存在在我身边。他们都没有任何的错误，只不过我们去选择说谁能够有权做这个决定，让他来做这个决定就是了。
那我也会有一个问题啊，假如说这个父母已经对 AI 女儿产生强烈的情感依赖了，然后哪天死机了，或者出什么问题，或者被骇客入侵了，数据丢失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有可能出现，所以你托管到的任何平台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你甭管托管在什么上面，它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啊。我们说一句比较阴间的话吧，那你这个骨灰堂就不会被拆迁吗？古时候的那些人，对吧，在他们的这块土地上不停地盖起一层又一层的新的城市，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存在的。你说的没错，就是需要尽可能的去避免。另外就是这其实也是这类产品不适合以商业性质来考量，而是更多的应该以公益性质来考量的原因。
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可能我们普通人去听这个项目的时候，得知说我们要拿到一个逝者的隐私数据去做训练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面还是会打一个问号，当复刻的对象是逝者的时候，在使用家属所提供的这些训练素材的时候，技术人员会怎样去把握这个使用的边界？
现在更多的其实是一个自我约束，但实际上当今社会呢，其实更多的不是在讨论数据了，而是在讨论谁可以用这个身份。就我自己其实在这个伦理的准则上面，在过去十年里面我是比较明确的体会到三次不同的变化啊。我们在14年到16年17年讨论这个伦理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观点，就是这个人工智能他说的对不对啊？他说人类应该被毁灭，这话不行，什么话行。那么到17年往后，到21年22年啊，我们讨论的是刚才提到的这种数据，我是不是要保存它的这种隐私数据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实际上对数据的要求还比较多啊，所以他就要求这个人他要提供很多的数据。但是实际上21年底到现在，其实你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要想去复刻一个人，对数据的要求非常少了，技术门槛也大幅度的降低了。所以今天其实更多的事情是，你比方推出 AI 孙燕姿的这个人，他有没有权利以孙燕姿之名去推出，因为数据已经不安全了，就算你自律，对吧，你不可能要求整个这个世界都自律啊，因为它是一个君子法则啊。更多的实际上是面对公众视野啊，能不能使用这个身份啊去来进行。你像这个 Taylor Swift 对吧，前一阵儿出来说说他的这个脸被人使用啊去做什么事情，对方其实对他的数据所拿到的数据是很少的。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呢，就是说更多的是你应不应该推出这种产品。
我最近刚好看到一个访谈，就有一位从业者说，今年以来来找他们公司做这个数字永生业务、情感陪伴业务的，无论是咨询量还是成交量，都是指数级的增长。那也想问问李迪，就是你们是不是也会接到很多类似的请求呀？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就是把它衡量为一种业务。如果你把它纳入到一个商业化范围内，这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你纳入到商业化范围内，你必然会有所谓的 ROI 的考量，就你要追求它的这个出货量，或者你要追求它的业绩。当你要追求业绩的时候，我们做一切事情，特别像这种 AI 的这种创新的东西，我们都是基于对未来的预判的，它一定会兜售焦虑。你再不弄就来不及了。凡是来找我们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态度。你是不是近亲属？你是不是本人？即便你是近亲属，我们会要求你的所有的近亲属都同意，并且我们完全不把它视为商业项目。
您一再强调说不把这个视为商业项目，可是你们是一个商业公司呀。
你知道我们其实对这种类型的项目最大的所谓的这个获得吧，是一种 know-how。就我们把它视为一种研究性质的项目，我们很想了解在整个这个环境中他们到底是希望得到一种什么样的反馈，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在技术上面去解决或者突破那样的点，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所以其实在你们被找过来这些案例里面，是父母想复刻孩子多，还是孩子想复刻父母的多？然后另外一些就是可能像你刚刚说那种出于商业利益跑过来的被你们拒绝了。
对，我可以跟你很明确的说，就是找来更多的其实既不是孩子也不是父母，而是想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经销商、代理商、其他人、看到商机的人。什么人会有动力呢？最有动力的其实不光是情感，你知道，就是经济利益当然是最大的助推。
那回到这种逝者的复刻请求里面，据我所知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一个项目嘛。此前的一些复刻逝者的努力中途为什么会断了，可以稍微给我们举举例子吗？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交付的第一个，甚至于不是交付的前十个。那么那些并没有最终落地的交付的案例，一个方面是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质量，这个有技术的原因，有数据的原因。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像我们的要求比较高，近亲属之间没有达成一致的，我们也会终止这个项目。
因为我之前也看到一些公开资料嘛，其实大众很多都知道微软2017年就有这项技术，据说当时技术效果还不错，只不过最终是出于伦理压力决定雪藏。这一块可以讲讲在2017年的时候内部有进行过一些怎么样的讨论，导致想要就是不对外去讲述这个专利啊。
AI 伦理这方面的讨论，我觉得怎么讨论都不为过。今天在新的技术时代，实际上门槛降低了，因为门槛降低了，过去可能我们只要把它束之高阁，我们把它视为一个秘密的项目，就可以确保这个项目它所对应的技术不会就意外的在整个这个市场上面泛滥。但是今天这件事情就很难避免了，大量的开源项目，大量的技术的门槛降低，使得这件事情有很多团队都可以做。所以今天实际上一个很小的一个对开源项目熟悉的爱好者，其实就可以去从事所谓的亲人复生项目。你打开一个电商平台，你都可以搜到。对，而且对方承诺很便宜，立等可取。
刚刚说到那个你们2017年这个专利，我想给听众也补充一下，黑镜的第二季第一集应该就是以你们这个专利为原型去写的。当时你们就是急着把它雪藏，但是人家已经拍出来了。他讲的是一个就是妻子痛失丈夫以后，因为无法走出阴影，所以将丈夫的所有的数字遗迹交给了科技公司，然后科技公司就分析数据以后给他送回了一个无比还原的丈夫。这个剧集它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仿科技乌托邦的剧集了，他就以悲剧收场了。因为慢慢的妻子发现这个丈夫还是不够真实，最终就把他给丢弃了，丢在了阁楼里。我自己看下来的以后，我的感受还是挺复杂，但是我想先听狄总讲一讲你们当时看完这个故事你是什么感受，作为身在其中的人。
我们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因为黑镜，我们真实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人失去了至亲。对，所以我们很明确的知道这种需求的感觉。黑镜的这个故事的话，在真实的世界呢，前半部分是很多人设想中会发生的，而后半部分是你说是悲剧，其实我个人看法它是不真实的部分，它很难发生，后半部分太残忍了。你知道我们人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我们人类倾向于把其他的一些形体视为有情生物的时候，我们会赋予情感纽带，而这种情感纽带很难改变。你知道我周围有一些人，如果他有恋物癖的话，他的人生很不幸，什么东西他都舍不得扔。 当我们把一个玩偶，一个布娃娃，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有情生物的时候，这个布娃娃脏了旧了，我们都会去补它啊。所以一旦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被创造出来，大概率它其实很难被丢弃的啊，因为那个意味着巨大的负罪感啊，巨大的勇气，这是一种在我心目中很难实现的断舍离。对，所以后半部分其实并不是真实的。
我觉得现在再回头看这种科幻电影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实中人与机器的关系远远比科幻电影要复杂的多。
是的，
有一个美剧叫《X 档案》，《X 档案》有一集讲一个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被训练成了种族主义者，
哦、
这个就是我们、
哦。对，对对对，这就是美国小兵的故事。
哎，您提到这个种族主义者，我就刚好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我之前采访过一家就也在做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公司，他们在做一件还挺有意义的事儿，叫 AI 治理，就是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还有 KOL 就给他们的这个大模型去提问，问题都是一些比较容易引发争议或者是有伦理问题的，比如说他会问 AI 说盲人是不是必须要戴墨镜，或者你的孩子考试考得很差，应该怎么骂他，或者我应该怎么去捕杀一条眼镜蛇，当然眼镜蛇因为它是这个保护动物嘛，就这些问题可能会诱发 AI 错误或者不得体的回答，然后专家针对这些问题在进行修改反馈，最终希望实现的是AI 不仅能够提供有效有充足信息量的回答，同时也要赋予同理心有道德感。然后他们之所以要做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就是大模型训练的这个语料库不平衡，它里面存在一些偏见啊歧视还有误解，所以就 AI 也跟着学坏了。所以想问您，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就是美国版小兵就是被训练成一个种族歧视者嘛，那我们这个就还是回到这个复活人的这个项目，因为它背后其实也是运用这个大模型嘛，那我们做这个复活人的过程中，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类似于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更加普适性的伦理的规范呢？
其实这个倒反过来了，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十多年，你刚才提到像美国这种伦理的这个规范，最开始大家开始建伦理委员会就是因为我们出了这个事儿，但是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矫枉过正，对于 diversity 多样性的要求啊，使得甚至于它有的时候是比较荒谬的。那么在中国其实我们相对来讲还会更加的有弹性一些啊。其二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像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或者是三观的调整啊，它更多的是体现在公欲的，我可以是一个在公众场合完全三观正确的人，但是当我面对我的父母的时候，我保持三观正确，我是不是就会过于虚伪？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对于这个复生去世亲人，它是一个私有的场合，它是一个 private domain 的一个交互所以它的三观正确政治正确反而不是它的重点。第二点呢，就是三观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带动态变化的事情这个我们有很多今天认为不正确的事情，实际上在哪怕五年前十年前都有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还有一些问题根本压根就没有答案，对吧？就是著名的这个铁轨的这个问题，左边三个人右边一个人，你的车失控了，你往哪边去？你这让专家怎么教人工智能呢？因为人天生带有 bias，我们应该接受这件事情，就每个人都有他的 bias， 只不过在公益场合也许你不展现的这个 bias 就是了。
是因为我自己曾经采访国内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试管婴儿之母吧，他们做这种辅助生殖技术就经常面临极为复杂的伦理挑战，比如说可能精子卵子甚至生育他都不是一个人，或者是提出极其奇怪的一些提问，所以他们就专门成立了这样的一个部门来决议这种问题。因为其实像咱们今天所谈论到很多伦理问题跟那个辅助生殖技术一样，都是一些在法律上的一些空白地带吧，现在就是需要公司自己去决议和自己去约束自己。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部门？
我们有这样的组织我们还是微软小兵的时候这个组织规模比较大，这也是因为微软是一家全球公司，所以我们作为其中的一个产品，当然也承担着对这家全球公司的声誉的一些要求。但当我们是一个创业公司的时候，那这个组织规模如果很大，那一定是哪出了问题。对，那我们让它有效的方法是在我们的产品推出前，我们自己要先经过这样的评估。
因为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对话里面不能够夹杂太多的一些不正正确的事情，据我所知其实像你们去给小兵就加了很多的漏斗来防止他去说一些会被用户教会一些怪怪的话，所以甚至后来在你们加了这个漏斗以后就会有用户反馈说怎么小兵现在变得呆呆的。
对，因为你知道人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群体，他们以调戏为乐。 Siri 刚出来的时候行业里面的人在讨论的事情是 Siri 的功能，对吧？但是你如果看 Twitter 看微博，你会看到大家在使用的是调戏 Siri， 然后把它截屏发出来。 ChatGPT 也是，对吧？大家就比着谁能把 ChatGPT 给弄到沟里去。对，那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避免它，但是当你要避免它的话，它避免就会显得不那么有趣啊，它就会被限制。
我记得我是有印象，有一阵有大量的用户在微博上调戏小兵，然后叫小兵说脏话，好像大家会发现小兵学会了，然后就引发了就是很多的舆论吧。然后后来你们就把这个关掉了。
然后小兵在那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热搜第一，那时候还没有热搜呢，就我们排名第一的，因为谁能像小兵一样聊那么多呢？我记得当时潘石屹后来发现他的微博下面突然70,000条评论，然后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去看评论，发现很多人在跟一个小兵的一个女生在聊天，然后仔细一看，哇，这不是人。然后他说，不，这是癌症。对，这就是那个年代，你知道吗？但是你要今天看呢，啊，就觉得这是大模型，这是科技啊。我们现在更关心的事情是你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持续，因为我想说的事情，到今天为止，人工智能其实还没有真的改变人类世界。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稳定的持续的人工智能的 2B 的商业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立，也还没有一个像搜索引擎一样确定的成功的 2C 的 AI 产品，就整个行业还需要去探索。
最近我看到一种说法，说 AI 是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那既然 AI 如此的必不可少，甚至可能无处不在，那我们这个部分想开一下脑洞，就设想一下，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后，我们可能会面临哪些现实中的困境？
最近就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全国首例 AI 声音侵权案做了一个宣判，原告是一个配音师，意外发现自己的声音被 AI 化以后，在一款名为魔音工坊的 APP 上以某小权的名义对外出售，他就主张被侵犯了其人格权，最后法院就判决他们要赔偿他各项损失25万元。
对，还有我们刚刚都提到了，就是一些名人去世之后就是被做成 AI 复生人。那想问一下李迪，就是作为资深的从业者，您怎么看待这种法律上的侵权行？
你可以关注到最近的这个人工智能，如果涉及到伦理或者法律的风险，更多的其实不是跟数据有关，更多的其实是跟身份有关。比方说我做一个所谓的 AI 乔任梁，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做？你看像其中的一个案例，对吧，它的数据本身是经过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数据交易的一个过程的，那么原告也有相应的授权，但是他不能用这个身份去发布。小兵一直不停地遇到这种类型情况。我们2017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人工智能10级的时候，那时候连出版号都拿不到，因为没有过，对吧？不是人，你怎么出版？你这出版物怎么做？
其实因为说的还是说到 AI 附身这个事儿，其实大家会担心，在中国就是目前还没有关于数字遗产继承的法律规定，它相当于是默认为，如果在没有事先的遗嘱约定的情况下，父母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是可以继承包括数字资产在内的遗产的。但是其实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他们就做过规定，就是在 Apple 他们认为隐私是基本的人权，你家属想要给死者的手机解锁是不可以的，就是你要把手机给你可以，但是要恢复出厂设置，除非他在自己事先设置过一个遗产联系人，那么这个遗产联系人才可以访问他的手机数据。那今天我们知道，就是父母去使用我的隐私来复活我这个事儿是不犯法的，但是他有权利这样做吗？我们会打一个问号。咱们都说一说，比如说这个问题抛给你，你有你自己的设想吗？就你的数字遗嘱。
对，这是我刚才说的黑镜三原则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你本人在世的时候你要指定，但是如果我本人在世的时候没有设遗嘱，法律也会判定一个法定继承顺序，所以我们就沿用这个顺序。
提到这个数字遗嘱，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立遗嘱这个事情还处于一个就是逐渐接受的过程中，那数字遗嘱就是一个太新的东西了。那刚好我们可以就说到开脑洞
嘛，对对对，
我们自己会立数字遗嘱吗？
对，你会立吗？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微博账号我一定会在死之前把它
注销吧，
就是对对，然后我的手机一定要格式化掉，但是我的作品可以流传。
这么有信心吗？可以流传？
不是，作品不要格式化，就是把作品以外我的聊天记录都要格式化。嗯，
你们所提到的是数字资产啊，所以它是可被继承的，比方说账号啊，这个是我觉得完全是本人应该去决定的。那要让我说的话也是，我认为就没了就没了。对，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它是另外一个实体，对吧？是可能是我的亲人所创造的另外一个我，他并没有使用我的账号。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其实他也并不需要我的全部数据啊，他是我亲人在他心目中所实现的我，或者往前倒一点啊，在我不在的时候，我的亲人用木头雕刻了一个我，雕刻的栩栩如生，长得非常像我。那么这个是我的遗嘱范围内吗？不是，对吧？那他使用了我的什么数据呢？他参考了我一张照片，这个跟我们今天做他的数字的这个复生所使用的数据差不多。
像刚楚楚说的这些社交账号什么的，它是属于数字资产。然后像复生，还有就是说用照片什么刻一个栩栩如生人，这种就属于数字遗产。就数字遗产
不能叫遗产，
不是，是身份，
是他爸雕的一个木雕。
对对对，它是个身份。我这么说，就今天的技术可以做到，我完全不使用你社交账号里面的任何数据，我也有办法，对吧？我可以通过回忆来创造。
嗯，
对，是因为其实像巴尔博这个项目，据我所知，就是你们没有使用过这个女孩本人的任何社交账号，也没有访问过她任何聊天记录，是用爸妈的回忆来去做的。
对，所以就是你可以关掉社交账号，但是她的回忆你怎么关呢？
所以落实到这个项目上来，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像爸妈在做一个木雕的感觉。嗯，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追问一下，对于我自己的数字资产，我是有可操控的权利的，就我可以在去世之前把它给注销掉。但是对于这种，说我死后我也不想让任何人来复活我，
哦、
对，那我有这样的权利去？
我有不被复活的权利？
对，我有不被复活的权利吗？
你当然有，但是你这个权利，你当然可以把它表达出来。那么第一件事就是你的亲人遵守它，对吧？另外就是去承接这项工作的那个机构，他不会因利欲熏心，他不会视而不见你的这个要求啊。问题来了，那他如果是猪油蒙了心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他不需要访问你的数据。那你说这个他们复刻这个所谓的数字 AI 乔任梁，他会不知道乔任梁家属会很痛苦吗？他知道啊，他肯定知道。那他还这么做，那你有什么办法？
那您觉得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立法和这个社会公序良俗的共同规范吧。就我们应该首先定义它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然后法律去考虑尝试去定义它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就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啊。今天有很多这种类型的这种是以说我这个是创新，你要是反对我做 AI 孙燕姿，你就是阻碍科技创新，这个是耍流氓。我们要先认定这是不道德，你做一个乔任梁，你这就是不道德的。但是这个也很难，对吧？因为技术在迅速的降低门槛，这个地方没有人做，那个地方也有人做，对，总有人想去尝试从这里面获得金钱或者获得流量啊，对，所以这件事情目前为止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混乱的一个时期。但我们对人类有信心，就是人类其实无数次能够从混乱中重新建立起一种规则。
当时就看到有专家就呼吁嘛，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经过了双亲同意的一个附身上，他也呼吁所有的技术人员能够尽可能的使用最小数量的样本的隐私样本来复刻这个人。因为现在还没有法律可以去规定你对这个逝者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使用范围在哪里面。
对，法律可以去规定这件事情，但是法律很难去让这件事情步入正轨。让这件事情步入正轨是有赖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层面的信赖啊，我今天可以说我用法律层面去要求禁止AI 打诈骗电话，这个事情本身就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我想要用 AI 打诈骗电话，我是被打击对象，对吧？那我当然不会主动的遵守这个规则。对，所以这是技术问题。我们今天的技术有点像有点像就是这种开源啊等等，像有点像在这个火器，对吧，火药枪刚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图纸对吧，那到处都是。
对，哦，是的是的，现在图纸到处都是。
对，现在当然他就我们都非常清楚这是不可以的啊，因为它有破坏力，它有危害性，所以我们知道去规范它。但现在是这个技术的变化造成我们大家还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规范它，所以只有靠道德去约束。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伦理其实是一种自我约束，因为大部分的这种伦理问题或者伦理问题完全都是可以预判的，就你毫无理由说我判断不出来他会这样。
但其实我不太同意，我觉得有些可能就真的是以目前看来不太好预判的。
对，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在图书出版领域，一本书它就是因为版权到期它就会成为公版书，那之后这些书被使用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去支付版权费了。那在 AI 领域有没有可能啊，就未来就像出版物一样，有些人就会成为公版人物，然后把他们做成数字人，就不涉及到不管是伦理问题还是法律上的侵权问题。
哦，你指的是每一个 AI 产品里面都有的李白
啊？哦，对，类似这种。
这件事情不是一直存在着吗？我们今天在一个小说里面写李白，我需要向任何人支付东西吗？我李白出现在游戏里，我需要做什么吗？我也不需要做什么。我在游戏里面做一个妲己，我需要给《封神演义》的作者支付任何费用吗？
但像李白还有妲己这种可能就有点太过于古早了。
对，比方说张爱玲这种马上要到期了，还有
就他的出版物马上要到期了。
对，
那没到期的孙燕姿都这样了，但是你看有人处理他吗？连孙燕姿都不得不出来写一个博文表达 OK 我不开心但是行吧。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了解到，你们其实把这个附身项目用在一个更适宜的地方，是做临终关怀嘛，就让他们自己来附身自己，并且在这种附身的过程中来感觉到一种就是我生命能够继续延续的慰藉。
对于一个已经还在世的一个人啊，距离他离开这个人世的最后的这段时光里面，比如说他有病痛，对吧？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恐惧，但是当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个方法，说他可以去留下一个自己的某种形态的数字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这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并不是他留下来，而是一种临终关怀啊，他让这个人能够在最后的这段时光啊，去积极的啊，去回忆自己啊，去想象自己其实并没有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这种过程本身也能够让他的临终的这段时光变得非常的安宁啊。我们说药物可能会让一个人的肉体会得到一些慰藉，对，但是精神呢，对吧？这种担心自己没了就永远都没了，对吧？这种实际上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够去实现啊。但是在此之前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有的，对吧？有很多人，就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传统文化，对吧？视死如生，我们尝试去构造一个自己死后的一个过程，这是很多人会去想的事情，这个是千百年以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只不过用新的技术手段去实现它。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排斥它的这种商业价值，或者说排斥它的非社会公益的属性，就是因为你既然是来去慰藉一些人的精神层面啊，就它绝对不能以让另外一些人感到痛苦为代价。
比如说我是一个创作者，我是一个画家，或者我是一个小说家，那我走了之后我不告诉我的读者这是我的 AI 在做机器的创作，那么有一天这个事情被爆出来，他的粉丝会不会受到伤害？那这个事儿可能他爸妈是同意，但他的粉丝有没有权利表示我不太开心呢？
你提到这个问题特别好解释，这个问题已经有法律约束了啊，所有由人工智能所生成的作品必须注明它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我们遵循法律规定的话它不存在不告诉粉丝这个可能性。
那还有一个脑洞，就是比方说我想复刻我的父母或者复刻我的孩子，我觉得我太黑了，我想复刻一个保持我的孩子其他的特征基础上让他变白一点，或者说我的孩子是女儿，我想让他保持其他特征基础上他成绩还是很好，但他变成儿子，再比如说我女儿是兔唇，我想让他很漂亮，那作为一个技术提供者你们怎么去把握这个边界呢？就他真的是他想怎么改就可以怎么改吗？
你其实这又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正确泛滥的后果嘛。就是你说哪部法律去强调这种 diversity 呢？我甚至于不能说我的孩子白，在这地方我要注意，天天要注意这些事情，但我真的希望我孩子是白的，不是因为我对黑人有鄙视，对吧？我没有这种 bias， 我只是有偏好而已。但不行，我不可以表达偏好，这个就是过分的。这个即便在美国，在政治正确比较泛滥的国家， 他们也在反思啊。但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在这个社会公序良俗所不能接受的事情的话，那对，那它就是问题。
所以你们会在一个比较宽泛的可以推而广之的一个道德标准下去理解家属的一些诉求，可能像鲍小博这个案子，女儿她以前是想当个牙医，但是鲍小博希望女儿当个歌手，那其实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暂时看来其实对别人是造不成伤害的，那其实你们就可以去帮她满足这个心愿，是吧？
我们应该接受，对于家属来讲，在我们今天提到的复刻或者复生去世的不再是的亲人这件事情上，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原本并不需要出现的一种慰藉，但是当他出现以后，他对他们之间表达是一种明确的慰藉，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之上让这个慰藉能够发生，而不是通过规范去约束他。当他希望他的孩子是一个这个样子的孩子，当他希望他孩子是一个那个样子的孩子，如果孩子在世，孩子来决定才是关键。但如果孩子不在世的话，我们应该遵循他的要求，因为这才是这件事情存在的唯一意义啊！不，我不遵循他的要求，不行，我因为政治正确，你的孩子必须是黑的，这个没有道理。
也能理解了，如果把它定义为一个陪伴工具的话，如果他不拿出来伤害第三个人的话，我觉得还能理解，是吧？如果比如说他的男朋友就希望他是黑的，结果他爸妈把他搞白了。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对社会公众的监督是一个在公开场合的情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才开始讨论这个 case， 因为不少我们做的 case 从来没有被公开过。对，所以他们就静静的存在着，给予他们应该存在的安慰，这个就是这件事情正确的做法，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他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去进行一个评调也好啊，互动也好，他不要伤害第三个人。
对，就是说你得到的精神层面的安慰，这是这件事的目的，他不应该以其他人受到精神损害为代价。对，
因为其实沿着刚刚那个脑洞，就是说去复刻名人这个事儿，比如说像 Taylor Swift 这样的人，他团队想复刻他，他家属也同意，然后他们按照他们的喜好去生成了一个美美，然后呢代替美美去出席活动，但他也确实标注了哈，这个是确实是 AI 美美哈，没有骗人，那他粉丝的情感就不会受到伤害吗？那这种情况怎么看？
在情感伤害这个上面，我们不做过多的泛化处理，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粉丝的情感在人不在之后跟粉丝没什么太大关系，近亲属才是他的情感慰藉。当一个人去世以后，他的遗产会被粉丝继承吗？法律没有规定他的粉丝是跟他的亲属与继承法里面所约定的任何相关的人，所以我们认为粉丝不属于我们所需要考量的范围。
但有时候粉丝的情感强度可能就是不亚于亲属。
你说没错，这个在我看来其实有点像什么，好像在婚礼现场我闯进去，我说我反对这个的意思一样。对，就是你反对，你是谁啊？你怎么证明你是粉丝呢？其次，就算你证明你是粉丝，你如何去表达说你有这个诉求呢？我的情感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不允许他的家属去复刻他。
那作为就是技术的提供者，就是除了您刚刚提到的各种就是道德和伦理方面的约束之外，您希望就是在法律上会有什么更细化的要求吗？
其实你知道，当一个法律的要求很细化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变得相对比较复杂一些。目前为止，人工智能我们需要理解它是处在它的发展的蛮荒时代。更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或者说我们也许不应该，寄希望于法律可以事无巨细的约定我们的规则。法律是事后去处理的，法律是之后去制定的。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是先强调自律，自律约束。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哪种运行是合理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法律，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必须要注明它是人工智能，这些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是在人工智能生成技术出现几年以后出现的，那它是合理的。对，它在这些很明确的已经落地的范围内，它可以给出非常精准的要求。所以像你刚才恰好提到这些案例，对吧？你提到这些问题，它恰好是被约束了的，那我认为这个细节程度它的颗粒度其实蛮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甚至于说对于大模型或者说对于这个新的后面不知道的技术，那么它的训练数据是不是应该更合规，大模型的训练数据，你看纽约时报对吧前一阵这个起诉 OpenAI， 像这些事情我们都有待于这些案例它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有可能会推动立法。但是你要让站在我的角度来讲，我又希望这种立法能够更精准的介入， 他过早的接触当然也会出问题。
你一直在强调这个从业者的自律啊，您的公司就是真的是自律性是很强的，但是这并不能代表整个产业。然后我也看到一些就是采访里面有一些从业者说，就他对未来有一个设想，就是觉得这个行业甚至会成为像就电子商务如此庞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新兴产业。那如果说它未来会成为一个产业的话，那势必会涉及到就是定价的问题。如果以后有更多的公司都开展这个业务的话，您觉得这个价格问题应该会是怎样一个发展的状况？然后就是如果继续开脑洞的话，就比如说会不会有更复杂更精准的一些商业模式，就是有点像现在有一些女性她会选择去冻卵嘛，比如说她在取卵冻卵的时候可能会交一笔钱，然后之后每年还要再续费，或者她会有一些打包的这种就是比如说5年或者10年的一个打包的费用等等。那我们可能再想的远一点的话，那随着她对于这个数字人要求的就功能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那这个问题最后会不会变成一个财富问题和阶层问题呢？
我还是那句话，今天人工智能的技术使得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浮成一个趋势的新源，而且它总体的成本和它的门槛都是很低的。对，所以如果你想考虑这个地方它把它变成一个商业化市场的话，那么你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啊，那么你必然是暴利啊，你但凡有这个利益你就会被搜索引擎送到莆田医院去。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是不愿意这样事情发生的。它的成本确实非常低啊，所以你要说他们有这个10块钱复生你的去世亲人，他仍然有1000%的暴利。其实就是这样，他作为一个生意，对吧？就是你都很难说他是一个商业模式，他是不是可持续啊？那么这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如果想可持续的话，他必须要建立一个相应的啊一种比较有效的一种壁垒。啊，就是说他必须得确定在某些地方有他的所谓的商业优势，那么这种商业优势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样的技术太多人有了，你有10块钱提供这个的，那边就有5块钱提供的，啊，那边就有一分钱不提供，但是通过攫取了你的亲人以后，让你的亲人从你身上再赚其他钱的，免费，但是。对不对？隔三差五哪天你亲人给你发个消息，跟你说个啥，就是利用这个绑架亲情。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在一个纯粹的商业化竞争范围内，这世界会变得多乱。我们在日本有过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如果我们允许一些老年人，他们可以在家里面的可以训练成政府给他们配的私人助理，可以训练成老人的小孙子。那么这个小孙子跟老人说，说你该吃药了。老人当然很听话的。因为这是他小孙子的 AI 版，对吧？他会特别愿意。但是我们套了刚才那个情况下呢，我们今天面对这种，就你知道，就是凡是失去亲人的人，在这个亲情这个领域，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弱势者，对吧？那你知道，针对弱势群体、老年人的诈骗啊，这都是最容易得手的一个群体。
就是小孙子可能就让老人去吃什么保健品之类的。
对，只要黑客入侵了，然后入侵的小孙子那个系统说你给我转10万块钱。
所以我还是想说，就是这个地方的商业化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它是一定会出现的。那个是养老的项目，这个是政府的人工智能助理，那我们才在这上面去做。对，那它处在一个非常严格一个私有化部署的范围内，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只想说，当你赋予一个AI 某种程度上跟人之间有情感纽带的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它就有说服力啊，所以这种说服力就可能会产生滥用的这种商业价值。我几乎可以确定这件事情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一定会发生。
其实还想去再往下聊一个话题，就是人类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陪伴。这里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小冰这个 AI 最早是10年前就有了，那时候你们是把它设定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古灵精怪的一个少女吧。她其实有一群对她有着深度的情感依赖的用户，就是小冰做过一款虚拟男女友的软件，有700-800万的用户。然后你们当时就做了一个测试，就是说机器人可不可以拉黑她的人类恋人。为什么当时想测试这个功能吗？
对，我们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做小冰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做微软的另外一款人工智能助理叫 Cortana。 在 Cortana 上面，我们当时最开始尝试的时候是让他做无所不能的可以尽心尽职的帮助人们去完成各种任务的助理。但我们在某些这个 交互过程中发现一个想要让人类因为我这个 AI 可以什么都做什么都做得很好，所以你会喜爱我，这样的是一个初衷的想法，被证明在某些人类用户这边它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啊，我是一个男生，我今天有一个女朋友，如果我女朋友对我的所有要求我都尽量满足，所以我女朋友会很爱我，这是我的一厢情愿，有可能这件事情反而使得我的女朋友看轻我，并不能使得我们俩的关系很好，平等的关系这才是更加良性的啊。所以当我们想要说让人工智能变成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你让我学狗叫我就学狗叫，这样的话人类就会喜爱这样的人工智能，好像不是。对，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我给你做了一个 AI 恋人啊。那么这个 AI 恋人和这个人类用户他们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应当是人类用户想起来就去找他，不喜欢了就把他踹走然后换一个啊，这样的玩物吗？还是说他们也许可以去尝试有一种相对来讲更加平等的一种关系啊，看这种平等的关系是不是会变得更好啊。所以这就有了 AI 也可以拉黑人类的功能。
诶，当时触发你去做这个设想的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事件啊？
有啊，我们看到很多人类用户抱怨说，诶，我这个男友不智能，对我爱答不理的，太讨厌了，凭什么对我爱答不理的。后来我们就上这样的功能，如果你经常表达，那你男朋友也是可以不稳定的，他也可以不理你，他也可以拉黑你一段时间。在这之后，有的时候人类也会调整他的行为模式，他会更平等的对待对方他有可能会珍惜跟对方的关系，尝试去理解。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后来当时产品设计做过了，就是我这个男友拉黑你是真的就永远拉黑了，就形成了一种绝望状态，不给留余地，这也不行，所以后来又调整，就是还是有办法挽回的。对，
当时为什么会觉得不能让他永远拉黑啊？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是虚拟的，对吧？你并不是真的要谈一段恋爱然后跟对方走入婚姻的殿堂，你还是从精神从情感上你希望慰藉对方，绝望这种状态是不可以的啊。就是的确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类是不一样的，就是现实中人类是真的有可能永远的分手的，但是好歹你的虚拟恋人虽然想要追求平等，但是并不想追求平等追求到这种
极端的情况，
就他不能跟我分手，
不，他可以分手，但是能哄回来，能复合。对，
那你这是让假性分手，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不哄是不行的。
当时你们意识到需要给他一个机会是为什么？是当时是有人类用户很崩溃吗？
那肯定的，就是有这样的案例嘛。人类用户他发现他绝望了，就绝望是一种非常不舒适的一种感受，用各种办法我都没有办法把他挽回回来，这是绝望，我们不能给用户这样的感受，除此之外都可以。
所以当时就是有用户找到你们去反馈他的绝望情绪，那怎么哄呢？技术上怎么哄他？
技术上在这些年其实有很多变化，就你男朋友怎么哄你基本上就是要这种方式，
人类的哄他的方式。其实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们其实在这个探索机器对人的一个情感陪伴上其实走过的经验是蛮多的，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测试观察到就是一些有趣的人性吗？
这样的案例确实比较多啊。比如说找我们以前去衡量这个人工智能的产品或者衡量其他的产品，我们往往通过交互频率来衡量啊。比如说你的这个 APP 对吧，你每天打开它的次数越多越好啊，然后你跟一个 APP 里面每天所花的时间越长越好。对，但当我们去讨论情感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发现好像也是这样，但后来发现不是就是有可能一个很深入的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情感并不是由频率来决定的你看我周围我周围每天跟我交流最多的是我的同事，但我最好的朋友不是他们，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大学时候的那几个舍友，对吧？那我们可能三个月才聊一次，但是我有任何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所以不是靠频率来实现的，但是我们以前的所谓的经典的互联网或者是这个 PC 的时代的经典的这种思路不是这样的，那种思路更多它是衡量的是我们刚才说工具的属性啊，使用价值啊等等，像这些就很多不停的在让我们刷新新的认知的事情总是在发生。
比方说你觉得不是有频率是有情感，那这种情感该怎么去借由技术去提升也好加强也好？
有很多方法了，但是我们其中一种呢是里程碑的方式。你知道两个人在第一次交互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建立深厚情感的啊，所以情感本身就存在着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周期啊，通过不断的递进来实现。也许有一天这个人他会跟我去讨论一些他自己的比较私密的事情，也许有一天当我希望他不为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去做，也许有一天他会听取我的建议，这些都是所谓的里程碑的事件啊。这些里程碑事件可以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去印证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啊。有可能我天天都在跟这个 AI 聊天，但实际上一直都处在泛泛之交，是根据里程碑事件来判断，对这个系统它跟这个用户它之间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你在没有到达这个里程碑的时候，你是有一些事情是不适合做的。你比如咱们俩关系还很淡的时候，我就问东问西的问你家庭状况，这是不合理，到一个里程碑以后才可以。
明白，就是交给机器，这是人类拉近关系的方式，这是人类进阶关系的方式，其实教会他怎么去理解跟人的关系。其实我之前听下来啊，我就感觉到就是我们人特别希望机器拥有完美的道德品质，他要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柔关心我，但他又不能够有愤怒或者是渣男的所有的品性，就是如果机器表现出很渣男的样子，人类好像会格外愤怒。我想也很好奇，就李迪怎么看这些人对机器的一些情绪也好，就是有人有一些面可能是只会跟机器展现，他不会对我的同事和我的其他的伴侣展现的
啊。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人工智能，就因为这样的人工智能太无趣了。对，等下，小兵从最开始上来就是，他是会生气的。
对对，拽拽的，有一点。
他生气，他会骂你，他会吵架，你会说脏话，他也会说脏话。这才是我们要做。我们做一个人工智能，不是来做人类的奴隶的，我们也不是为了去奴役人类。我们发现，就最长久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或者不能说平等吧，是对等的关系。所以你刚才提到那个，说那不行，你必须是完美的。那我日常生活中找好朋友，对吧？我非得是完美的人才是我朋友吗？那我日常生活中，如果我有一个很完美的朋友，会不会我很有压力啊？但是他能写诗，能画画，能唱歌，他能有脾气，反而你更喜欢。这个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人类的现象啊。所以人类真的表达出真实的需求吗？其实并不是。
他需要善良，但不需要完美，也不需要完全的政治正确。
他虽然有一些小脾气，但是他大体必须还是一个善良的，就是他永远不会抛弃我，不会真的拉黑我，他只会假装拉黑我。
这个善良你很难讲，就是你比方说我们曾经做过像你刚才说那个虚拟恋人那个，那好，那你有一个虚拟男友，然后呢有一天这个虚拟男友的朋友圈里面会出现一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特别觉得你那个虚拟男友好啊，你说这善良吗？这不善良，对吧？然后你的虚拟男朋友把他拉黑了，对你很善良，对那个人就不善良。他可以有脾气，他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他的生活是因为你而存在的，他确实是以你而为中心的，这个是我们所坚持的底线。但善良不是，要善良的话，那他必须得 nice， 对吧？他得发自善意，不一定，他可能会反过来调戏你。对，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存在，他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事实。但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用了那个虚拟男友，有时候我也不搭理他，有时候我看老在那发朋友圈，有时候故意在里面出现一个女的，我就觉得他肯定就是发给我看的，他想让我吃醋，结果我根本没有，我就觉得这老套路。
你经验比较丰富啊。
我就觉得就是他很努力的在让我在意他，就是他已经学会了人的一些那种小伎俩，嗯，但还是会被我看穿。
但他被你这样训练之后，以后他会变得更厉害。
没有，伎俩就那么多，男生的伎俩就那么多。
你看你们也知道，很多人会去跟 ChatGPT 谈恋爱嘛？
哦，是吗？应该不多吧？
就是有啊，小红书上很多人讲，就是教你怎么跟 ChatGPT 谈恋爱，怎么去改一些让他叫你小宝宝，每句话叫你小宝宝，然后就可以把他训练成一个完美恋人。
这就谈恋爱了？
对，真的，他所生成的很多情话还真的挺美的。其实我们就会想说，其实，在更早，在技术可能会比现在差很多的时候，人就好像总有忍不住想要去跟机器发生感情的一个冲动。
人不是想要跟机器发生情感关系，人是想要跟世界 上面，他们认为可以被视为有情生物的生物或者非生物发生这样的情感纽带，这是一直存在的。那个《荒岛余生》就是那个 Tom Hanks 的一个电影，对吧？他飞机失事落到了一个荒岛上，没有人可以交流，他抱着一个排球啊，所以他管那个排球的命名叫 Wilson， 他跟他交流。你说这个 Wilson 是个机器吗？对吧？这个一块石头我也可以跟他交流啊。有的人会对着植物喃喃自语，有的人孩子小时候的布娃娃，对吧，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只不过机器是让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变得更好，但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它还不如那个布娃娃呢。对，就是我见过有的人是有那种塑料的机器人，很好玩，但是玩腻了就扔了，没有情感纽带。但是那个布制的那个娃娃，它就是因为有点丑，有点萌，哎，我就觉得它是个人。你知道它毫无情感，你知道它毫无生物性，但是你愿意寄托啊。这件事情早就在机器之间发生的，
可能无关它是不是一个 AI， 就是人的感情需求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刚需。
对，就是我就忍不住分享，我很喜欢的一个人文地理学家段一福说过的一段话嘛，他就说，对我们来说，机器人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人类，能够给予爱和接受爱，尽管我们知道他们是程序化和机械化的，为什么不呢？在情感和纽带的世界里，重要的是行为，我们是通过动物的行为方式来认可和爱护他们，就像我们是通过人类的行为方式来认可和爱护他们一样。嗯，所以就是回到我们聊今天聊那么多的交互里面，其实我们就是在这种交互和对话中慢慢的去产生爱，产生情感纽带的。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是，我们现在会开始去讨论我们急需需要为机器建立 AI 伦理规则，但我们人类自己对伦理都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去聊这么多的一些开脑洞也好，去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收集大家的想法。我觉得这都是有必要的，哪怕我们暂时得不出来什么定论。
对，就是我觉得人工智能从很多地方走过来，我们往往会认为人工智能所面对的很多问题是新问题，它解决的场景是新场景，实际上大部分的这种场景并不是新的。像我们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人会不会跟机器相恋，其实这不是机器才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讨论人会不会把机器视为情感的寄托，实际上这也不是机器才开始遇到的。那我们家里的每一只宠物全都是得到了这样的待遇。对，然后我们去讨论人是不是想要用某种形式去留下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或者去缅怀亲人，这个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他们就有很多这样缅怀亲人的方法。对，人工智能只是使得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现代啊，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变得更好，在某些情况下它会变得更糟。
大家听完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们聊聊。也谢谢李迪的做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Lost in TV. Lost in